川普同普京通话，莫斯科特遭无人机袭击。驻亲外长声明对中共强硬，放弃对台一中措辞。网红台湾表妹急删影片自保，舔共成个街老鼠。F-35 遥控自卫案件引担忧，俄边境五国退禁雷公约。哈马斯同意释放美籍义兵，哥大第二例学生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之前，我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保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川普发文话和普京通过话，敦促普京不要伤害被俄军围困的几千名乌克兰士兵，表示美国收到了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对停火提议的积极回应。美俄特使就乌克兰战争停火协议进行会晤，俄方要求撤换美特使代表海洛格。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写道，我们昨日与普京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会谈，而且这场可怕而血腥的战争终于有可能结束，但是就在此刻，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士兵正被俄军完全包围，处于极其危险和脆弱的境地。我已经强烈要求普京饶恕他们的性命，愿上帝保佑他们。普京回应说，我们注意到川普今日的呼吁，敦促宽恕乌军士兵的生命，其中部分部队已经被俄军围困在库尔斯克州入侵区内。乌克兰武装分子在入侵区内对平民人口犯下了多宗罪行。我们理解川普基于人道主义考量对这些军事人员所发出的呼吁，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并投降，他们的生命将获得保障，并根据国际法和俄罗斯联邦法律受到应有的待遇。为了有效落实川普的呼吁，乌克兰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必须向其部队发出相应命令，放下武器并投降。川普在接受新克莱电视网阿特基森采访时表示，每个礼拜大约有2000名士兵，无论是俄军定是乌军，在战争中丧生。我们正在尽力阻止这一切发生，我认为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能够在星期一知道更多信息，希望会有好消息。记者问，如果普京拒绝停火，你的计划是什么呢？川普说，这对这个世界来讲将是个坏消息，但是我认为他会同意停火。据世界报报道说，14号，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安全顾问突然前往美国，他们将在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会面。据悉这个是未公开的临时安排的访问。同日，北约秘书长吕特对彭博社表示，一旦乌克兰战争结束，欧洲和美国最终应该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我们现在绝对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欧盟必须继续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以确保他们认真参与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我们不要对俄罗斯人天真，川普打破了这场战争的僵局，这个对乌克兰人来说是积极的。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与俄罗斯进行对话，这个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14号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与美国特使魏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为期几个钟头的闭门会谈，会议在当地时间1:30结束，具体内容未对外透露，双方未公开讨论的进程或结果。普京在凌晨2:30左右离开克里姆林宫，据俄国媒体报道，当日凌晨有一架无人机落在普京平时去克里姆林宫的必经之路附近，有人推测这个似是警告攻击。另据 NBC 报道，川普决定撤回自己任命的俄乌问题特使代表海洛格，这一决定似乎应俄罗斯方面的要求。克里姆林宫认为海洛格过于亲乌，因此在近期的沙地阿拉伯和谈中，海洛格被排除在外。俄罗斯官员透露，海洛格并非他们所偏好的谈判人选。乌克兰14号宣布，13号早晨，乌克兰打击了俄罗斯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27架俄罗斯爆炸型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乌克兰，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乌克兰前线的顿涅茨克州和哈尔科夫州亦遭到了袭击。普京13号表示，他原则上支持美国提出的乌克兰停火建议，但是在制定和澄清一些关键条件之前，战斗不能够暂停。据路透社引述的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即将恢复向乌克兰提供升级版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这批军火抵达之际，恰逢乌克兰军方类似射程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库存已经接近耗尽，这次升级版的部署或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具战略价值的远程打击能力，可用于破坏俄罗斯的补给线和集结点，将能更有效地对抗俄罗斯的电子干扰。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外长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美、英、加、法、德、以、日的外交官员共同商讨一份联合声明。七国集团的外长最新发表的声明对中共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同时加强了对台湾问题的措辞，省略了过去声明中一些和解的讲法，比如放弃了之前 G7 成员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是一个中国的内容。就台湾问题，声明说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而且不强调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至于和平解决两岸纷争，最新声明加入了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同去年11月的 G7 声明相比，这次声明增加了对中共核武建设的担忧。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很乐观，如果我们不能够就报告达成协议，就会显露分歧，这样不符合任何 G7 成员国的利益。据报道，声明没有提到可能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但完全删除有关批评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内容，相信是配合美国推动俄乌和谈。声明强调必须要有坚定可信的安全保障，才可以令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同时给乌克兰自我防卫，吓了未来可能的侵略。之前有报道说，新加内容是应美方要求加入的。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美国政府希望工业七国在发表宣言的时候，针对俄罗斯这部分的语言不要过于严厉，而是保留一些弹性的空间，主要就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停火协议正在进行着，过于严厉的语言有可能不利于谈判的气氛。而美国政府同时要求工业七国宣言，针对中共那部分要更加硬正，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转紧向，从欧洲转去西太平洋地区，急于让俄乌之间达成停火，主要的原因亦是为了这个战略重心的转移。这样美国政府希望其他的工业国家领袖能够理解，不单只是理解，而且要支持美国政府这种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14号，曾经说此生不会入华夏的网红台湾表妹，被网友曝光她这两日狂删影片，似乎是怕了。台湾表妹原名李乔恩，活跃在中国的抖音和小红书， 以极为浮夸的方式做出花式吹捧共产中国的言行，并在2021年一句“此生不会入华”下在大陆打开知名度。据了解，他已经和中国籍男子结婚，并带着老公返回台湾参观台北故宫等地。台湾表妹曾在影片中说，这个只是个开始，接着吃了一啖台湾造型的蛋糕，暗喻一啖吃了台湾。网红阿阿在台湾涉及发表武统言论，遭到民众检举之后被取消居留权。之后台湾移民署又约谈了两名大陆配偶欣怡和小薇，估计台湾表妹担心事态扩大烧到自己，被网友发现这两人偷偷在小红书上狂删影片。台湾网友纷纷到他的小红书留言说，突然删了这么多，是不是要塌房了？现在删文太迟了，祝安好，做好准备回不来了。还有网友说，应该要将他们删除的影片或发言的前后相关记录再拿去跟中国检举，说他们立场反复，支持台独，不是不悔入华下吗？真爱祖国就应该将台湾国籍注销。在台北车站附近被网友讽刺为统战手摇饮的饮料店大千金饮茶的老板娘14号亦收到了移民署的内函，要他10日内讲明具体情况，逾期违规将做后续处置。这个陈姓老板娘过去曾经多次在网上发表争议言论，包括语带威胁说台湾人不要太将自己当回事。无独有偶，杨紫琼出席台北的珠宝店蒂芙尼门店开业式，随后在 Instagram 上说，感谢蒂芙尼邀请我们前往中国台北，此举获得大量网友的质疑，很多人都表示很惊讶，从来没有听讲过中国有台北这个城市，只有在台湾才听讲过。有用户表示，你搞错了，不要这样做，台北是台湾的，不是中国的。13号台湾总统赖清德明确将共产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强调中共正透过各种手段削弱台湾国防安全，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和统战行为提出了17项因应策略。他同时警告，应严格限制具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来台湾，禁止中国人士来台湾进行具统战性质活动。近期关于 F-35 战机遥控自毁案件的传闻甚嚣尘上，德国担心咁可能令欧洲的 F-35 战机队陷入瘫痪。今年3月初，德国媒体《华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部分德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德政策出现了分歧，俄乌冲突时美国可能会透过所谓的遥控自毁案件瘫痪 F-35 战机。之前德国2022年3月宣布一笔采购交易，价值87亿美元，预计从2026年开始交付一共35架 F-35 战机。不过捷克国防部淡化了这种可能性，指出这类行动将削弱盟国伙伴，并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美国不会这样做。有军事网站12号报道，2024年1月捷克敲定了一项军事交易，价值约66亿美元，是捷克史上最大的军购。首批 F-35 战机预计会在2031年抵达。捷克国防部说，采购正按计划进行，双方都在履行各自义务，不受外界猜测的影响。现在没有机制可以遥控战机本身，不过某些情况下美国可能会限制加密锁匙的存取或者软件更新，使操作复杂化。礼拜四，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尼埃内女士表示，与俄罗斯拥有共同边界线的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五国共同协商将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的战略协议。据讲，一旦退出之后，这些国家准备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地带密集布下地雷。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表示非常担忧，认为会对平民造成伤害。哈马斯在14号礼拜五宣布同意释放一名美以双重国籍的士兵亚历山大， 并归还四名已经遇害的美国双重国籍人质遗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此回应说，哈马斯拒绝接受美国特使魏科夫提出的人质交换提案，而以色列已接受该提案，并指责哈马斯从事心理战。同时，魏科夫表示，哈马斯在人质协议中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哈马斯非常清楚最后期限，而且必须明白，如果期限过了，我们将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哈马斯认为时间站在他们那边是一次非常惨的赌博。另外，内塔尼亚胡将在礼拜六晚召集高级助手及内国部长，听取以色列谈判代表的最新简报，决定下一步行动。哈马斯声称完全准备好进行谈判，达成第二阶段的全面协议，但是要求以色列履行所有义务。这一举动被外界认为是哈马斯企图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制造矛盾。纽约邮报14号报道，哥伦比亚大学反以色列抗议活动的第二名示威者已经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特工逮捕。示威者科迪亚是一名来自犹太和撒马尼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在2024年4月因为参与抗议活动曾两次被取消学生签证。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表示，能够获得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签证是一种荣幸，但是当你提倡暴力和极端主义时，这种特权就应该被撤销。他的被捕标志着联邦当局持续打击反以的校园示威者。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已经和三个东非国家的官员接触，商谈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安置在这三个国家的可能性。对于重建加沙，川普提议在中东之外寻找地方安置巴勒斯坦人。此前有消息说，川普准备下令对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实施旅行禁令，以保护美国免遭极端组织的伤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